战火越来越激烈，日军决定把这些伤兵抛弃，要求这些女学生
旁边有石头叠起来的圆形坟墓。
这些其实都是孩童的坟墓。
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一整天都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国防部没有告诉我金门有攻击。
2025年，世界各国迎来终战80年里程碑，冲绳、济州、金门与台湾四座战后余生的岛屿，一段时间长河的故事。静好听全新节目《岛上有人》，邀请你跟着独立记者阿波，挖掘第一岛链的历史故事。
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线主播洪简廷慧加入我们。杜希早安。
早安早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台湾时间凌晨0点左右，透过视讯在今年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发表就任第一个对国际社会的演说，也引发高度的关注。
对啊，川普呢，他就像全球的政商领袖啊，先给了一个甜头，就说美国的公司税率啊会调降到15%，不过他马上又威胁了，如果大家不到美国投资，你们就要来付关税。另外他也直接说要来调降油价，也要求要调降利率。
哇，听起来很呛，而且呢就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嘛。不过他还特别提到减核这个议题。
对，大家恐怕是有一点吓一跳，他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而且他还说普丁也很愿意减核，中国也很愿意减核。不过就马上被彭博社的记者反驳说，其实呢川普在上一个任期啊，和中俄两国的减核相关讨论根本就没有进度，所以根本也就没有这个两国都有意愿的说法。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马上就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呢上任的第一场对国际社会的演说。其实所提到的内容啊，不太让人意外，也就是把他就职演说的话再说了一次，要北约国家把防卫预算提高到5%啊，还骂欧洲说欧洲国家都对美国很坏很坏。那在经济面呢，就是把给的甜头的同时呢，更是把他说过好几次字典当中最美好的字，也就是关税，当成威胁的工具，用好用满。他就说了，会把美国公司税呢从现在的21%调降到15%，会是全球主要国家最低税，要大家都来美国投资设厂制造。那如果不来，很简单，就是要付关税。他还要求沙烏地阿拉伯跟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来降低石油价格，还怪罪哦，说乌俄战争迟迟没有办法结束，就是因为现在油价很高，让俄罗斯还是有钱赚，所以战争才会一直持续。那他到底要怎么样才会让可以让乌俄战争画下句点呢？其实川普啊没有给出新的答案，就一直说呢两边都有在谈，但是自己是突然开了一个新话题。
Very important. I really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meet with President Putin soon and get that war ended. And that will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Putin really liked the idea of cutting way back on nuclear. And I think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would have gotten them to follow. And China would have come along too. China also liked it. Tremendous amounts of money are being spent on nuclear.And the destructive capability i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even want to talk about today,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hear it. It's too depressing. So we want to see if we can denuclearize, and I think that's very possible.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Putin wanted to do it. He and I wanted to do it. We had a good conversation with China. They would have been involved.
川普就说啦，中俄两国都有意愿来削减自己的核武能力，可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哦，俄罗斯总统普丁啊，才在去年呢12月的时候，刚刚和白俄罗斯签了协定，要把俄罗斯的战略性核武部署在白俄罗斯的境内。另外，别忘了，普丁也已经说了好几次，不排除对乌克兰动用核武，也已经在推动核武部队的现代化了。另外，由美俄两国来管控核武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其实很快就会在2026年2月5日到期。那目前普丁是拒绝跟华府谈判替代方案的，所以非常有可能呢就会直接不了了之的结束了这个合约。这也难怪啊，会被秒打脸有这样的减核说。
I I mean, sounded pretty confrontational to me, essentially saying, listen, if you don't build here, we're going to jack tariffs up on all of you. He criticized the EU. He takes a quick shot at Bank of America. He goes after OPEC. He also tells a story which is not 100% true on the issue of denuclearization. That part at the end, talks with Russia and especially China were essentially at a standstill at the end of his first administration on the idea of denuclearization.
而且说实在的，由美国总统来说，减核也是不太有说服力的。毕竟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全球军力排行的冠军啊，2025年当然也不例外了。那另外呢，排名第二的就是俄罗斯，排名第三的呢就是中国了。哎，顺带一提，其实台湾的排名是比去年上升了两名，到了22名，就被认为呢是因为我们面临中国武力入侵的威胁，跟我们自身科技能力，还有在美国军事的支持之下，我们的军事能力是持续增长的，而且我们自己本土的航空产业还有造舰能力的发展也出现了长足的进步。那回到我们的这个图表来看，如果以核弹头来看，在2024年呢，全世界总共有至少12,121枚，那榜首呢就是俄罗斯的，有5000多，那美国第二名呢也是有5000多一点，那就是比俄罗斯少了500多枚。那看到中国看起来，哎，好像只有俄罗斯跟美国这两个国家的1/10呀，但其实这几年中国是在显著的扩张他们的核弹头数量，预估到了2023年很可能呢就会拥有跟美俄等量齐观的洲际弹道飞弹了。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其实已经部署在飞弹还有军机上的核弹头达到了3904枚，其中有2100枚是处在高度作战警戒的状态。那虽然说呢，这些大多是美俄两国所有，但是中国其实呢，也第一次也同样这样做了，即便现在并非处于战争的状态。那再来看到大家的核武扩张，世界上呢，总共是有9个核武国家的。那在过去5年中啊，在核子武器方面的支出是增加了1/3。那以2023年来说，全世界这些核武国家总共花在核武库上呢，是910亿美元。光是呢，以前跟前年来比呢，就增加了108亿美元，其中美国就占了80%，来到了515亿美元，比其他所有核武国家的总和都还要多。那第二大支出国呢，就是中国了，他们是118亿美元，俄罗斯紧跟在后，花费是83亿美元，简直就是美中俄三国的游戏了。那以这样的数据来看呢，其实川普倒也说到了一个重点哦，那就是呢，这些国家大家真的都把大笔大笔的钱全部都丢到核武库里面去了。虽然大家也都说了不会真的动用核武，只是要实践所谓的核威慑理论，但说真的，如果这个威慑失效了怎么办呢？台湾其实也在核威慑保护伞之下，恐怕确实也必须要有所警惕的。不过啊，也有研究中国军力的学者就特别点出了，中国之所以会这样大力的扩张核武，并不是真的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军事目标，反而更是想要达到政治的目的。因为呢，习近平就认为啦，如果增强战略能力就可以来影响西方，让美国和其他国家认为中国是个同等大国，应该是可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的。那既然我们讲到了习近平，大家就会想了，川普都已经上班4天了，不是一直说要对中国大征关税吗？现在虽然说了，可是却变成了是10%而已，跟之前说的数字差了很多。那也说这10%是要报复中国在美国芬太尼毒品危机当中的推波助澜。现在川普是要对中国轻轻放下了吗？那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其实川普呢也被问到了这一题，就有人问了，你不是有打电话给习近平吗？我们来听听川普怎么回应。
He called me, but I see it very good. I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ll we want is fairness. We just want a level playing field. We don't want to take advantage. We've been having massive deficits with China. Biden allowed it to get out of hand. He's $1.1 trillion deficit. It's ridiculous.
那我们看到 Trump 的第一个反应其实蛮可爱的哦，是他赶快澄清说，哎，是对方打来的哦，好像是情侣冷战，如果是先主动就输了。那但是啊，他的回答跟目前的做法反而好像都蛮温柔的，好像都在给中国空间，反而是对前总统拜登态度是更加的强硬，也更不客气的。那川普所释放出的有意跟中国谈判的讯息呢，其实还有把关税跟 TikTok 的命运呢是相互挂钩的，那也说他很期待呢可以被邀请访问中国。所以就有分析认为啦，北京啊现在也看到了川普给出的空间，可能正在呢盘算说，哎，到底要怎么样来好好安抚川普，也许是透过出售 TikTok 50%的股份啊，还有打击芬太尼的前体生产商，或是更新川普跟习近平呢在2020年所签订的这个贸易协议，以达到中国想要的重启两国关系。而且中国其实也已经提出条件了，就像是要求美国应该要取消对中国进口美国技术的限制，还有就是要停止支持跟武装台湾，以及像前面军事学者也有提到的，习近平想要的是要被认可，也就是说呢，要被大家认为中国是跟美国一样的大国。那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啊，其实川普跟习近平想要的呢，恐怕就是在某种表面上的达成一种大交易，来满足双方当前的政治需求，但是又不至于牺牲太多。所以美中全面贸易战目前看来比较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川普其实呢，他的不可预测性也是一种武器，所以谁知道什么时候会从现在好像是给了胡萝卜，突然转身就变成给一个当头棒喝呢？国际社会还是应该要非常小心，并且提高警觉，以免重蹈19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
If we have tit for tat retaliation, whether it's 25% tariff 60%, and we go to where we were in the 1930s, we are going to see double-digit global GDP losses. Double digit. That's catastrophic. Everyone will pay. Everyone.And the poor countries will pay even more. Second, if we just do not quite tit for tat, but even a version of that, let's say we break into two trading blocks and, you know, we're trading, not trading across the world, and we layer in policy,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we've done that work too. We're going to lose 6.4% of real global GDP in the longer term. That's like losing the economy of Japan and Korea combined.
如今川普的美国优先啊，到底是会怎么样执行呢？那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又会怎么样在军事、政治、经济、贸易相互互动以及过招？其实全都牵动着世界的安全以及发展。只是就算嘴上一直嚷嚷着要来对抗中国对中强硬，可是我们看到川普目前的做法也被认为根本就是对于中国释出的善意是大于敌意的。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公约，也就是巴黎协定，以及呢要用25%的关税来疏远墨西哥和加拿大等传统的合作伙伴，其实啊，川普的这些做法都更加符合中国想要重塑全球秩序的长期利益。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